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今日我哋嚟到启示录第十五章，个题目叫做最后灾难的序幕。开始嘅时候，请我哋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一齐去研读你嘅话语，求你即系俾我哋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懂得怎样去将你的话语活用在我们人生命的当中。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说话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那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我们研读启示录这本书的时候，有三个特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启示录的数目字。第二，启示录所出现的所谓 interlude， 我们可以译这个 interlude 叫做小休或者是间断，即好像我们听音乐会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小休的时间，英文叫 interlude。 在启示录里面有不少这些 interlude 存在，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三个就是序幕，在很多时候在大事之前先有个序幕，而这序幕亦都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启示录的信息。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对启示录的理解和启示录给我们的信息就更加能够准确和明白。首先我们看看数目的问题，究竟圣经或者是犹太人对数目的意思是什么来的呢？英文叫 Gematria，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总共有240处是提及这个数目字的。解经家通常有两种的看法。第一，直解，说一就一，说二就二，说七就七。第二个是寓意的解法 symbolic， 就是讲个七字的时候，不是只是讲到数目七字，而另外有一个隐藏的意思。究竟谁是谁非呢？是直解呢，就抑或是寓意的解法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的，只要我们了解犹太人的文化呢，就即刻可以知道的了。昔日犹太人呢是没有数目字的，我们现在所用的数目字是来自阿拉伯的所谓 Hindu Arabic System。 在未有阿拉伯数目字之前，犹太人和不少的民族呢都是用他们所用的字母作为数目的。换句话来说，每一个字母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代表一个数目，比如好像希伯来文的 Aleph， 即是第一个 Aleph 是一了，这个 Dalet 就是第四了，好像 ABCD 的 D 就是第四了。所以每一个数目字本身呢，是有两个意思的。第一个意思是个数目，另外一个意思是字母。我们就可以用马太福音作为一个例子。当马太记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就将耶稣的家谱分为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就是由亚伯拉罕至大卫，总共有14代。第二个时期就由大卫至到巴比伦亡了以色列国，亦都是有14代。第三个阶段就由巴比伦到耶稣，亦都是有14代。如果我们将14代直解，即是14就是14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遇到问题了。因为我们查考旧约圣经的时候，发觉每一个期其实不止14代的，原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很多时候是漏了的，这个跟事实不符的。如果我们当这个是14代，就真的直解14代，就似乎跟其他圣经是有冲突了。那我们怎么解释呢？我们可以不需要直解的，在希伯来文当中 Dalet 这个 D 是等于4， Va 这个是我们英文所谓 W 是等于6。大卫的名字希伯来文就叫 DWD Dalet Va Dalet， 也就是4+6+4，即是等于14。马太之所以说是14代，他不是看重那个数目的14，而是讲明 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说，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子孙就是 the son of David， 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呢，启示录的数目啊，不单止只是数目，更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其中最突出的呢，是莫过于七字了，或者跟七字有关系的数目了。在启示里面，我们发觉有很多个七的，七个教会，七印，七号，七碗，七铃，七雷。另外呢，就有些跟七有关系的，譬如四十二个月呢，即是三又二分一年，即是七的一半。这些数目在启示录呢，是非常突出的。七是什么意思？是完全、圆满、美好、complete、perfect。所以四十二呢到一半呢就是不完全了，是短暂了。而这个的七呢是表示完成了，大功告成了。第二个特点我们要留意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interlude， 中间短暂的休结时期了。我们发觉啊，每一个大灾难之间呢都有这个 interlude 的。启示录自从第六章开始至到十六章呢，这一大段圣经呢是讲述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有三个，一是叫七印，第二个叫七号，第三个叫七碗。第一个 interlude 是发生在第六印完结之后，但第七印又未来过一段的期间。突然间我们发觉圣经里面有一个间断，就出现了一些事情，即是由第七章第一节至到十七节。在这个时期里面呢，就发生了呢，即是呢，什么事呢？我们就发觉呢，发生的事有十四万四千的信徒受了上帝的印记。这个呢，就是第七章一至至到第八节了。第二个呢，就成千上万的人，多到不可胜数的，是从各方各族各国各民以来，他们穿上白衣在天上敬拜神。这个七章九节至十七节。在那里说呢，上帝呢是擦干了他们的眼泪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interlude 呢都是关于神的子民的。上帝拯救的信徒，上帝的子民。我们再看看第二个 interlude。第二个 interlude 就发生在第六号吹响之后，同埋第七号响之前的一段时期，即是十章一节至到十一章十四节。在这个 interlude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就发觉有几个非常有趣的事发生。天使叫约翰呢食尽个小书卷，食的时候口中甜如蜜，但肚里面就觉得好苦，并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去说预言。食了这个小书卷小书卷之后，约翰就要去周围去说讲神的说话。第二，天使又叫约翰用个位子量一量各个神的殿和祭坛，但所量的这个殿外的院子呢就不需要留了，因为这个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第三，就讲到有两个见证人，他们传道一千二百六十日，即是四十二个月，即是三年半，就被这个无底坑上来的兽所杀，个尸首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但过了三天半呢，他们就复活升天，大灾难呢就来到了。这个就所谓第二个 interlude。 第二个 interlude 呢就不是只是好像第一个 interlude 只是讲到上帝的子民啊等等，也讲到有关他们传道的事宜，并且因为传道而遭殉道，后来他们又复活过了。我们看最后一个 interlude。 最后这个 interlude 呢是发生在第七号之后和第一碗之前，也就是第十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五章八节。在这个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就非常有趣了。不是只是讲到上帝的子民，亦都不是讲到上帝的见证人去怎样被杀，后来怎样复活，而是讲到这个大红怒。这个大红怒就是撒旦追杀那个妇人和他的男孩子。 但神却系帮助呢个妇人逃到旷野，养活咗佢1260日，亦即系3年半。呢、这个婴孩就被提到天上啦。除咗呢个讲到大红龙之后咧，又讲到天上之战啦。大红龙咧就喺天上被天使米迦勒所拜而摔到地上啊！喺地上之战啊，敌基督系个从海上嚟嘅兽啊！呢、这个从加上呢个从地上嚟嘅兽，欺压信徒42个月，又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又将兽嘅名同埋佢嘅数目印记咗喺佢哋手上同埋额上。凡系冇呢啲印记咧，就唔可以做买卖。同喺呢一个嘅 interlude 期间，我哋又见到呢个144000嘅信徒唱新歌。三位天使咧就带住福音嘅信息，并且执行呢个审判。所有额上有寿命嘅人呢，都喺个火湖中永远受苦，因为地上嘅庄稼熟了。信徒喺玻璃海呢，就唱呢、这、一个摩西新歌同埋羔羊嘅新歌，即系我哋今日所讨论的一段经文。总括嚟讲啊，喺最后呢一个嘅审判前夕嘅序幕咧，黑暗掌权只系一个短暂嘅时期，42个月。但喺呢个时候，庄稼熟了啦，神要收割啦。神嘅收割唔单止系拯救佢嘅子民，并且系要审判嗰啲属兽或者系兽嘅记号或者佢哋嘅跟随者。呢一段咧系第三个 interlude， 系呢一段咧亦都系第三个 interlude 嘅结论，但同时亦都系喺大灾难七碗之前嘅一个序幕。所以第三個咧，我哋講到個序幕咧，喺大災難之前嘅序幕咧，係非常緊要嘅。而呢一段聖經既可以上接呢一個嘅呢個 interlude 最後一個嘅事件發生，亦都啟開咗第16章呢一個七碗嘅災難。或者我哋詳細嚟睇一睇末日嘅七災，睇一睇第一節。第一節話：我又看見在天上有異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约翰说这个是一个大而且奇的天上异象。大而且奇这个形容词呢，通常呢是用在神的事情上的。譬如这15章3节所说，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奇灾。大而且奇是非常恰当的形容词，嚟形容第16章最后呢个七灾，呢、这个最后呢个七灾，亦都系上帝最后嘅一个审判。好明显啊，呢、这个大而奇嘅异象咧，系知道七个天使掌管最后呢个七个灾难。呢、这个所谓末了，即系最后，唔单止系知道七印、七号、七碗嘅最后一个灾难，而且亦都喺世界末了历史上最后一个灾难。是人历史最后的一个灾难。约翰用另外一个字去形容这个灾难，就是神的大怒。在新约圣经，神的大怒通常指末日神审判的时候所发的大怒，就好像马太福音3章7节，谁人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或者是罗马书2章5节，以神的愤怒显出他的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在末日的时候，亦都是上帝的愤怒降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就是上帝的公义的行为。圣经屡次警告我们说，要逃避将来上帝的愤怒，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逃避，趁着还有今日的机会，是救恩的机会，尽快接受耶稣基督是作为我们的救主，因为末后的灾难实在是大而且奇。或者我们继续来看看第二节至到第四节。在这个序幕里面，我们不单止见到神审判的大怒显明在天上，同时我们也都见到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就是神的仆人和信徒站在玻璃海上唱出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也都是胜利凯旋之歌。我们看看第二节至到第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残杂，又看见那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原来在这个序幕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大的诗班在歌颂。我们发觉很多时候在崇拜里面有很多人不开口唱诗的，那些不开口唱诗的呢，就要留心看一下呢，在这个序幕里面每个信徒都在唱诗赞美神。首先我们要看一看玻璃海上站着唱这歌，这个玻璃海是什么来的呢？约翰还加上一句，其中有火柴集着。玻璃海这个字在四章六节出现过，这幅图画出现的时候是这样说法的，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但是在第十五章第二节所讲这个玻璃海的描述和在第四章第六节的描述是有点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十五章第二节呢，这个玻璃海是有火柴集着的。还有啊，那些唱赞美诗的不再是那四个活物，好像第四章所说，而是那些战胜了兽和兽像的信徒，还有他们站在玻璃海上，而不是那玻璃海隔着他和上帝的宝座。究竟第十五章第二节这一幅图画，玻璃海这个图画是什么来的呢？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有几个很奇怪的情况令到我们很困扰。第一，在启示录的记载里面，海不是正面的，往往是不好的东西来的。正如在二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了，在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在新天新里面没有海的，咁如果系冇海，点解天上又有呢个玻璃海呢？或者有人就话啦，呢度唔系海，佢好似海咋嘛，好似海唔系等于佢系海啊。譬如我哋话发觉有人呢，佢嘅动作好似一个女性，佢好似个女仔咁样啊。但事实上佢唔系女仔，佢只系好似女仔，佢仍然一个男仔。会唔会呢？呢个呢就唔系海嚟嘅，但好似一个玻璃海。不少解经家都是提到这个不是真正的海，而且去描绘在天堂宝座前这个海，这个玻璃海是好像水晶一样，这个就是第四章第六节所好像水晶 crystal clear。 所以他们就认为呢，这个玻璃海是寓意着一个很平静很安宁，好像明如镜，好像水晶咁样透明，非常美丽，非常安宁。但如果我哋咁样去理解呢一幅图画呢，似乎我哋呢就睇错晒啦。因为呢度所提到嘅玻璃就唔系我哋今日我哋所睇到嘅玻璃。今日我哋所睇嘅玻璃系透明嘅，但系第一世纪嘅时候嗰啲玻璃呢，个技术冇咁好啊。而家嗰啲透明嘅玻璃系几时发明呢？系第二世纪嘅时候先开始去发展嘅。所以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咧，佢就咁讲法：，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保罗都睇到话，而家我哋好似望个镜啊，玻璃镜系模糊不清。点解模糊不清啊？因为喺保罗个时代，嗰啲玻璃就系模糊不清嘅技术问题啊。但系到嗰一日，主再嚟嗰一日，我哋同神就面对面见面啦。而家我哋所知道有限嘅啊，但系到嗰日，我哋知道主与同主知道我哋一样。保罗嘅时代，玻璃技术有限，所做出来的玻璃是模糊不清，不是透明的水晶，也都不是说那么美丽的。透过这些玻璃去看东西呢，一定是模糊不清的。今天我们对经文，对很多的事物都是一样的，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清楚不明白了，但到那一日，主再来的一日， 我哋面对面见主嘅时候咧，就唔需要透过啲模糊嘅镜嚟睇，唔需要透过啲模糊嘅玻璃嚟睇，因为我哋面对面见面就一目了然，清楚知道晒啦。所以我哋知道啊，玻璃嘅技术咧系2世纪先至开始嘅，所以当时嘅玻璃，保罗所话嘅咧就系一啲唔系透明嘅玻璃。再加上佢点样喺度描述啊？佢话有火柴着着，呢幅啊好似打完仗嘅图画，仲有啲火喺度烧紧嘅，多过一幅平静美好嘅图画。呢、这个就系约翰喺第15章第2节至到第4节所描绘我哋嗰幅嘅图画。咁我哋会问啦，究竟呢度所讲玻璃海系咩意思呢？其实如果你留心睇下个经文咧，我哋发觉我哋有足够嘅资料去明白呢幅图画嘅。第一呢度提到有火柴集当中，火系咩意思啊？火系审判嘅意思。挪亚方舟嘅时，上帝用水去审判呢个世界。到主耶稣咧再嚟世界末了嘅时候，上帝就用火嚟去审判呢个世界。所以呢度咧提到有火嘅。第二。呢啲信徒系站喺玻璃海上，呢啲系乜嘢人啊？就系胜过兽同埋兽嘅像，并佢嘅名字同埋数目嘅人。佢哋冇喺黑暗掌权嘅时候屈服，佢哋冇去拜兽，佢哋仍然坚守佢哋嘅信仰，冇屈膝敬拜兽嘅一啲嘅忠实嘅信徒。第三，佢所唱嘅咧系摩西的歌。所以一定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系嘅。第四，佢哋唱嘅亦都系羔羊之歌，所以佢哋所唱嘅一定系同被杀嘅耶稣基督有关嘅。呢、这个亦都系末后第七灾嘅序幕，亦都第三个 interlude 最后嘅一幕。我哋先前讲过，喺三个 interlude 当中。所提及嘅事咧，系有144,000嘅信徒受印记去歌颂神。我哋睇见两个见证人去见证被杀但复活升天。我哋睇见个大红炉同埋两个这个恶兽咧，系迫害信徒42个月。这个只不过系短暂时期。从所有呢啲嘅资料，我哋可以睇到，或者我哋可以做一个咁样结论：启示录第15章。第2至第3至第4节所描绘嘅图画系有浓厚嘅旧约背景，特别系摩西带领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呢幅图画系大有关系嘅。所以我哋发觉佢哋所唱嘅歌系咩咧？系摩西之歌同埋羔羊之歌。如果你比较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同埋耶稣基督带领嘅信徒离开罪恶，我哋发觉有好多平衡嘅地方。摩西之歌系讲过完红海之后佢哋所唱嘅歌，而呢一个羔羊之歌咧，就系佢哋站喺好似玻璃海上所唱嘅歌。仲有啊，摩西之歌咧系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胜利，喺胜利之后喺。对住呢个红海唱，而羔羊呢喺启示录里面咧，又话俾你听，羔羊带领嘅信徒胜利之后，胜咗呢个兽同埋佢跟随者，然后就站喺玻璃海上唱呢个羔羊之歌。第三，呢度系讲到神嘅审判，埃及人过呢个红海嘅时候，就被水淹过同埋吞灭。要讲到上帝嘅审判，系用水审判啦。羔羊之歌系讲到上帝嘅审判啦。兽同埋跟随嘅人系被火所吞灭啦。仲有，我哋可以做一个咁嘅结论，就话摩西之歌系一个预表嚟，系一个 type。而羔羊之歌咧，系一个完成圆满咗，呢个就 anti-type。所以第一章。所以第15章第1节同埋第8节都提到个完成呢个字啦，所以我哋可以做一个咁嘅结论啦。佢哋所唱嘅歌系赞美神、赞美羔羊，而正如好似 以色列人在过完红海的时候唱摩西之歌一样。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他所唱的歌是什么内容呢？第三节第四节有这样说法：主啊，全能的主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个所谓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摩西之歌是什么？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至第三节先。那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神，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另外同样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一至十三节就这样赞美神了：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重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面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他，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如果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就发觉啊，这两段圣经即是创啊呢一个出埃及记十五章同埋启示录啊第十五章三至四节咧，翻开好多好多相似嘅地方。正如摩西同以色列人歌颂神大能战胜咗呢埃及，以呢个羔羊之歌，亦都系歌颂羔羊战胜咗兽同埋兽嘅像，并且跟随兽嘅人。仲有唔单止系咁样吓、啊，而且呢个系大又系义。又是奇的作为。跟着摩西、啊、在摩西之歌里面就问了：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重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灭吞灭他们。这首歌也说了、啊、即是羔羊之歌也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又如摩西的歌，这个歌是歌颂神的拯救和公义的行径。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耶稣可以说是 Second Moses， 第二个摩西。摩西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稣怎样带领我们信徒离开为奴之地。原来这个是摩西之歌，是这个羔羊之歌的那个预象来。我们看第五节至第八节，七个天使。他说：以后我看见在天上有那全发贵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的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不了。首先我们看看这七个天使，约翰这样描绘这七个天使，他是从殿中出来。这个殿不是指天上的殿、啊、这个殿呢不是指一个的所罗门王所建的殿、啊、他们特别他提到说是全法柜的殿。法柜即是约柜、啊、即是神的法版、啊、在西奈山所攞取到的法版挤在这个的约柜里面，而这个约柜就挤在圣殿里面，就是挤在这个会幕的里面。这个是指到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法版所在的地方。还有他们是圣经又形容他们七个天使是掌管七灾的，他们也都是穿上洁白光明的细麻布、啊、细麻衣，空间是束有金带的。但从这些描述，我们最单独看有四个特点。这七个的天使有四个特点。第一，这个所谓殿不是指耶路撒冷的殿，而是指旷野时候的会幕，是一个 tabernacle， 不是一个 temple。 可以见得，因为第五节就告诉你，他说那全法柜的殿 法柜，正如我头先所讲，就系约柜啦。如果你睇睇希伯来书第九章，我哋就知道呢个会幕唔系所罗门王所讲嘅圣殿，系点解系叫做会幕咧？唔系圣殿咧？因为系有呢一个嘅法柜，有呢一个嘅约柜喺佢里边，证明呢个咧系希伯来书第九章就讲得好清楚。呢个系一个会幕。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流荡期间的时候那个会幕。第二，我们从天使的衣着看到，明显他们是以色列的祭司。这些是祭司的服饰来的。祭司是神的代表，所以这七个天使就是神代表来执行之后的审判。第三，他们是掌管七灾的天使。灾呢个字咧，吓 plague 呢个字咧，亦都喺出埃及记嘅时候，神降十灾嘅时候，喺七十字本所用嘅字 plague， 亦都系灾。由此我哋可以证明，其实出埃及吓同埋呢段圣经有住密切嘅关系。你可以话呢段圣经系出埃及嘅 2.0 嘅翻版，但系佢其实唔系净系翻版，佢系乜嘢？佢系 fulfillment。是成就版。为什么是七灾而不是十灾？埃及是十灾，启示录十五章是七灾。因为七这个字在犹太人当中可以解做完成、完全、completed、圆满的结束。所以第一节就称为末了的七灾，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后一个灾害。我们再来看看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之神的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什么叫金碗？碗是用来盛载东西的，而这个金碗就是盛载上帝的大怒。有趣的地方呢，这个金碗呢是载满了神的愤怒。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听个殿里面充满了烟。这个烟不是指到神的愤怒，而是指到上帝的能力和荣耀。在第八节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是他的荣耀和大能充满了这个殿。在整本旧约圣经，烟这个字是象征上帝的临在和荣耀，就好像出埃及记第24章15节至16节，在西乃山充满了这些云烟，因为上帝出现，上帝的荣耀和大能彰显。换句来说，神的审判也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和大能，因为这是公义的审判，是因为殿中充满了烟，没有人可以进入他殿里面，直至七个灾难完毕，神在西乃显现的时候，荣光就甚大。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40章35节，我们看到同样一个这样的记述，因为上帝的荣光大，所以人不能够进去，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彩云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15章第8节就说，就因为上帝的荣耀大能充满在殿中，所以没有人可以入到他的殿，直至到这个七灾完结。所以第15章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节他这样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发尽这个字希腊文叫 teleo， 英文也叫 completed， 完成、圆满、结束。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又看到这样讲法，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讲的灾完不了。中文所译的完不这个字呢，亦都是希腊文的 teleo 这个字，和第一节 teleo 这个字一模一样的字，亦都是解做圆满结束 completed。一开始一埋尾都有 teleo 这个动词，即是神的公义、神的义路透过这七灾是圆满结束了。但在这段时间还未结束之前，我们看神仍然模糊不清，就好像保罗说，所以因为我们还未能够去进入在殿中， 个七灾仲未曾完啊，我哋仲未曾面对面见到上帝啊。但系当你个七灾完啦，神嘅审判完结嘅时候，我哋等候时候已经满足了。咁嘅时候，我哋就完全明白过嚟。但系喺呢个时候，仍然黑暗掌权嘅时候，约翰就话俾你听，即等到呢一个七灾完结，神嘅审判完结嘅时候，先至可以进入殿中。如今我哋仍然系模糊不清，直至到见主面、面对面嘅时候，我哋就明白过嚟。喺呢一个等候期间，就让我哋存住忍耐嘅心，存住信心。呢、这个忍耐呢个字啊，希腊文叫 hopomone， 系指一个待产嘅妇人。冇错，生产系痛楚，但系佢带住盼望嘅等候个 B B 嘅出世。每一个阵痛嚟，表示 B B 又快出世。今日我哋喺黑暗掌权嘅期间，仍然都系等候着上帝嘅审判临到完结。嗰时先至话 Teleos 完结了，但系未嚟之前，我哋仍然需要好似个孕妇等候个 B B 出世一样，系有信心、有忍耐。求主帮助我哋喺呢个等候期间，系充满咗呢一个信心，亦都把握呢个机会，尽早将个福音传开。以致別人可以能夠聽聞呢個福音，脱離呢個大嘅審判。將我同心低頭，我哋同祈禱。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謝你，俾你嘅話語去提醒、鼓勵我哋。喺呢個等候期間，叫我哋更加有信心，信得過你會保守，信得過你嘅公義會臨在，信得過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值得称颂的神。我们这样多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